我们要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持守基督恩召赦罪的福音。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福音是这两个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年我们国一堂我们这个的团契小组的查经，我们安排查考罗马书。国一堂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前面一月份到四月份，我们也会一起来这个思考思想这个加拉太书。我们盼望我们借着我们的团契小组的查经，借着我们主日崇拜的这个信息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加清楚，能够来明白这个福音，也愿意能够来委身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当年保罗加拉太书是写给在加拉太那个地区的众教会。加拉太地区是当初罗马的加拉太省的那一个区域，其实那个区域是在这个黑海跟地中海之间一个很广大的一个区域。当年保罗第一次宣教，在那边建立一些教会，在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那个地方。然后后来他第二次旅行宣教，又再去兼顾那些教会，所以在那边已经 有一些的教会是保罗已经非常的熟悉。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书信是新约书卷里面算很早的一卷书，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应该是最早写的一封，甚至比四福音书还早写成。那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份书信？就是当年在加拉太这地区的教会面临一个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那危机就是他们很可能会离开纯正的福音，而纯正的福音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从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书信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心情的急切、急迫、焦急，因为他为着加拉太众教会很可能会离开这福音，心里很担心。因为这个福音，纯正的福音，关乎到我们接受福音的每个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纯正的福音也关乎到整个教会如何来传扬这福音，如何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书信里面他的整个的语气可以说是很沉重，也很焦急。我们盼望当我们跟着保罗一起来走过整个加拉太书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心里能够更加对这个福音的纯正，我们就更加重视明白，也愿意能够一起来持守。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奉差遣热心传道的使者，第二方面领受主舍己赦罪的真道，第三持守借基督恩召的福音。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当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己，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成就了你要拯救万民的一个福音。我们也很感恩你借着保罗把这福音跟我们，借着保罗把福音在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很清楚的来阐述来说明。所以求恩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今天包括在以后我们每个主日的信息分享过程中，都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这美好的拯救人的一个福音，让我们能够持守住你给我们的真道，也能够很好的来传扬你的真道。 所以恩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在下面 你来引导，来引导，来引导跟坚固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很好的领受，也能够把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它能够活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奉差遣热心传道的使者。保罗从一开始就讲，其实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一开始都要指出表明他的使徒的一个职分。同样在加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讲到，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个教会。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他的使徒的职分呢？我们要明白，他就借着让加拉太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他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跟父神亲自呼召的使徒，使得他后面整个书简的教导都带着神的一个权柄，所以这点非常之重要。那什么是使徒呢？其实使徒就是当年主耶稣基督呼召出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节，当年主耶稣从跟随他的那些门徒里面特地拣选出十二个人出来，然后称他们为使徒。后来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卖主自己也自杀了，然后其他的十一个使徒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引导，选出了第十二个新的使徒马提亚，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后半章。所以一般我们就用十二使徒来称呼这当年跟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保罗开始的名字叫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同样呼召他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从载义上来讲呢，使徒指的就这十三个使徒，就当年跟随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加上保罗这十三个使徒。不过我们也留意到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时候也用使徒来称呼其他的门徒，包括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包括这个巴拿马，甚至包括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到众教会的使徒。不过一般今天我们不再称呼基督徒门徒为使徒，所以一般从载义上来讲我们提到使徒都是指着这十二个使徒加上保罗这外邦的使徒。那当然从广义上来讲，那为什么这使徒这么重要，这十三位使徒这么重要？因为神就借着这十三位的使徒将这个神的启示，整个救恩真理的启示借着他们就写成这个圣经，新约的圣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到，这教会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那当然是耶稣基督自己为反角石。不过从广义来讲，使徒这个名词的意义它其实是一个代理人，一个使者，特别是要代表差派他的人去传递一些的信息，所以也可以说使徒是指的那些奉差传递信息这个使者。就像今天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大使，大使代表的就是这国家，他要向外边这个国家之外的世界来传递这个国家的一个信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每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神 奉神差遣要去传递福音信息的一个使者。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一样，这边讲到的，他讲到神已经借着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而今天神又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要劝人能够把跟神来和好，把这个福音，这个和好的道理，就是这个福音要来传给尽可能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同样与神和好。当然当年保罗跟十二使徒他们是直接从神那边领受了信息，所以他们的信息就带着神给他们的权柄，今天他们的信息都已经陈述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奉差传递信息的使者，我们传递的信息不需要再直接从神那边来给我们启示，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圣经，就是这本圣经，都在这个里面，神的整个福音，神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是我们今天所当做的。保罗在提到他的使徒的职分，他特别强调他不是由人给他的，他的职分甚至不是当年在耶路撒冷那十二个使徒给他的，他的使徒的职分是来自耶稣基督，也来自于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为什么他特别提到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保罗的使徒的职分是完完全全来自于神的，那他带来的信息就是完全来自于神的一个心意。这是保罗要让加太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要让他们清楚让他明白的。另外保罗在这边也特别提到，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是跟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一起来写。弟兄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它的含义比在旧约犹太文化里面的弟兄其实含义要深远深广得多。这弟兄今天我们正常称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生命彼此相熟的一个群体，我们是生命彼此相熟彼此连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这是当年保罗 他的那种的生命。大家同样可以留意到保罗写的许多书信里面都是跟着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写，因为他的服事都是整个团队都是跟着很多其他的这个基督徒们一起来做。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保罗这个教导也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神已经把和好的道理交托给我们，今天我们都是领受神差遣的人，领受神的差遣要去传递福音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很感恩神赐给我们有麦进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我们今天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是神给我们的这教会的群体里面，而且我们今天不单单在我们麦进教会，大家看到保罗他的心一直是在神的整个国度里面。他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他就为着外面神国度里面的众多教会的需要来关切来担心。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也有这种心，我们去关注去关心神国里面其他所有的教会，甚至不单单是我们的华人教会，普世的所有教会，因为都是神的教会。 今天我们迈进的主题是齐心成，仍然是齐心成传福音，做一建立门徒。我们十年的主题都一样，但是今年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是当年主耶稣基督在为门徒向父神的祷告中里面，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的。当年主耶稣跟父神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新的2023年开始了，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年初都会有励志，都有很多的励志，我们也都有很多的生活的计划，我们都很想今年我们安排一些新的计划，一些特别的计划。我不知道你今年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励志，但是我盼望你能够加上一样的励志。今年是不是能够至少带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今年里面至少带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你把他带领他来到教会，让他在教会里面来认识耶稣，你陪着他一起来读圣经，让他从神的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教导里面他能够认识耶稣，他有需要你去陪伴他，鼓励他，用神的话语，用你自己生命的经历来鼓励他，陪伴他，让他能够认识耶稣。无论哪一种方式，至少带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所带的人他能不能信主不是你的责任，那是神的工作，但是要不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是你是我的责任，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托付。因为神今天已经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的，神把和好的福音，以神和好的福音给了我们，神也把传福音的这职分赐给了我们。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最近新闻在报道，过去的2022年加拿大的移民人数破纪录，达到43万1000多人，破了2021年的40万5000人的一个纪录。而今年开始连着三年，加拿大政府计划新的移民计划是每年都有46万48万50万，也就是今天开始下去的三年里面，加拿大可能会增加将近150万的新移民。这里面我相信是有不少是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新闻里面心热不热，保罗当年的心非常热，他为什么三次旅行布道，他为什么急切地写这封加拉太书？因为他对神的福音非常热，他对人的灵魂心非常热，非常急迫。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机会，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机会里面的时候，你们心有没有动，心有没有热。在过去房地产热让我们心热过，股票投资让我们热过，甚至疫情好转已经可以开放旅游也让我们热过，我们都有行动，我们都走出去。今天福音的机会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们，那么多的人，特别是那么多的同胞，他们不认识福音，他们不知道福音，神今天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中间，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人灵魂的需要，为神的福音我们同样像保罗一样，效法保罗一样，能够热心传道，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一个使者。第二方面，我们思想领受主舍己赦罪的真道。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为大家再 诵读一遍。这三节经文在原文里面其实就一句话，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这边提到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边而来的，这是一个祝愿词，但其实也是个事实。真正的恩惠和平安只有从神那边来，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在保罗的整个的思想里面，大家留意到他在很多书信里面都经常都是用这个恩惠平安，都是愿恩惠平安能够归到神的教会，让恩惠平安能够让所有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们都能够经历，都能够享受。那他也每次总是把这恩惠跟平安跟耶稣基督的救赎连在一起。今天在这经文里面同样也是，恩惠和平安都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特别是跟他的整个的救赎完全连在一起。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到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主耶稣他应许给我们的那种平安。那种平安不是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那些恩惠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只有来自于耶稣基督。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来？其实是借着他为我们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而来。所以保罗紧接着从这祝愿的词这一句里面的开头，他就直接就引入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借着他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己，第三日复活，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不能给我们任何恩惠给我们任何平安的一个时代。而主耶稣基督的舍己是按照父神的旨意而成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是父神的旨意这个计划了整个的一个救赎计划，包括父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了今天救你救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神的这个旨意的里面。所以整个的救赎，大家留意到整个的救赎都是唯独是神自己在做，没有人的任何的功劳。所以保罗紧接着讲，但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整个的救赎的荣耀完全在神那个地方，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假如今天我们人有可夸的，那功劳我们就窃夺了神的功劳，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那边就很清楚跟我们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他在提醒我们救恩，今天我们蒙神的拯救，一点都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无论我们做得再好，我们都不能得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得好，不是，好吧，只是我们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不能让我们得救。这也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后我们慢慢都会看到。所以他在这一章三到四节三到五节这经文里面已经非常清晰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 看到整个的救赎，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整个的救恩，是我们能够得到恩惠平安的源头。这个救赎也是要唯有让神完全得到荣耀。所以改教运动提出一个口号，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整个的救赎，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如果我们的福音偏离的恩典，偏离的信心，偏离的基督，那就不是福音。等会我们就保罗会接着会讲。而这个我们的这个救赎救恩的一个福音信息的一个权威，就在圣经里面。整个的救赎计划是要让神得荣耀，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得荣耀，包括在将来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把我们接回天家以后，添加的过程中得荣耀，包括将来我们在神的新天新地里面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敬拜赞美，让神得荣耀。这是整个这个救赎给我们的救赎计划，这福音保罗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所以对于还在慕道的福音朋友们，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恩惠平安只有从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来。因为今天这世界真的是没办法给我们恩惠跟平安，无论是我们所经历过的疫情这病毒的状况，还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很多的不稳定，可能工作的不稳定，职业的不稳定，生活的不稳定，包括就在我们的社区，就在我们的身边，社区的不安全，很多的东西，这世界的东西，这世界没办法给我们恩惠，给我们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恩惠和平安。而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明白保罗的这个祝愿，恩惠平安归给我们，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这福音的真理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是可以真真实实的能够经历到他给我们的恩惠和平安。那今天很关键的，我们就是要活出这种有神的恩惠平安的生命。我们要能够成为热心传道的使者，今天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在传递这个信息。今天我们周围的慕道朋友，当我们去邀请他们，当我们去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很重要很关键的，他就要看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同处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在这不安全的世界里面，在这 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种恩惠平安的生命。这是我们作为热心传道的使者，我们要活出来的。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持守借基督恩召的福音。在保罗的许多书信里面，大家可能都留意到一件事。一般书信的一开始，保罗都会，当然他先介绍他自己，他的使徒身份，这是当初写信的一个一般的格式。然后一般信的开头，他都会为收信人有些感谢的话，有些称许的话。可是在加拉太书这个，完全没有。他介绍祝愿之后，第六节一开始，他马上进入主题，可以说是单刀直入。第六节的一开始就是我稀奇，我稀奇，稀奇什么呢？ 稀奇他们那么快就离开了福音。稀奇是一个很强烈，语气很强烈的一个词，因为对保罗来讲，他加拉太那些教会的信徒 的那种反应，对另外福音的反应让他非常稀奇，就是让他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之前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把神的福音都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都跟他们教导了，因为在第八节他讲到，他说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就是在他们遇到那些假教师给他们教导之前，他们其实已经领受了真道，但是他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离开了真道，这是让他觉得非常的稀奇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快离开真道？主要两个原因，首先一个是根基不稳，他们领受了真道但是没有好好的，他们听到真道但没有好好真的领受跟持守着真道，没有好好建立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基础，信仰的根基。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这是很大一个提醒。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听从于那些新来的后面来的那些假教师的教导，那些假教师大概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从人的眼睛来看是好像很有权柄很有威望的一些的人，他们听从于人而不是听从于神。同样今天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今天很喜欢去专门跟着一些人听信息，当然听没问题，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我们心里要有个判断，用神的真理用神的真道来判断。当年的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自己本身根基信仰根基不稳，别人听了他们就跟着走。保罗接着他给他们很清楚指出的，他们离开了那个福音，其实同时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他们的。谁是借基督之恩召他们的？就是神。离弃的福音就是离弃的神，这点是非常严重的，弟兄姐妹们，大家要小心。今天我们如果是跟从了一些不是纯正福音的道理的话，在这同时我们就在离弃的神，因为保罗很清楚接着跟他讲，那些不是福音，那些不是福音，那些道理不是福音。问题在哪里？我们后面的加拉太书后面的章节 会逐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保罗就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道，也是一开始让今天的你我能够知道，我们要持守主耶稣基督十架救赎这纯正的福音。我们今天不要是随着那些好听的，好吧，激动我们情感的那些的道理去走，今天我们的生命要定基，要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十架救赎这福音的上面。在这边保罗用了一个词，不过那些人是搅扰你们。搅扰这个词其实蛮有意思的，搅扰其实就跟着前面保罗的祝愿里面的恩惠平安相反相对的。保罗就让他们看到，如果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纯正福音里面，你们可以享受那恩惠那平安。今天你们如果随从的其他的道理，那会搅扰你们的心，你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那种恩惠。然后接着保罗就是用的很重的一个话来警戒 当年的加拉太的宗教会们，对今天的你我，对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他用的咒诅这个词，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熟悉圣经的可能大家就想到，保罗本来是在罗马书教导我们不可咒诅，只可祝福，是吧？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为什么在这边他亲口来咒诅？我们仔细看经文，我们就明白处境不一样。保罗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讲到了，就是说对那些逼迫你们的，不要咒诅他们，只要祝福他们。但今天保罗面对的是要有人要更改福音，更改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福音是关乎到人的属灵生命，关乎到神的整个教会。保罗自己在罗马书第九章都讲到，他说为着他的弟兄，他这边弟兄指的就是犹太人的信主，为着犹太人的信主，如果他们能够信主，他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甘愿，这是他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同样在罗马书里面。而咒诅这个词其实它是非常重的一个词，这边保罗提到说是以基督分离，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是要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所以咒诅这个意思是非常重，他就把一个人交给神，在神的那种愤怒毁灭的里面。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么重的词？因为这关乎到福音，关乎到福音的纯正。而且保罗把自己都放在这个里面，大家留意到第八节一开始他说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包括保罗他自己，假如他后面所教导所传讲的是跟他当初从神领受教导给加拉太教会 的福音不一样的话，他都会 被在这个被咒诅的里面。弟兄姐妹们，盼望大家看到这个严重性，盼望大家留意到这纯正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从圣经，从神的启示里面所领受的纯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要好好的持守。今天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愿意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但在这过程中我们要留心，要留意，我们不要去增添一些的不是福音里面有的东西。对当年的加拉太教会，后面经文我们会看到那些假教师就要求外邦的基督徒要接受隔离，要遵守一些摩西的律法，他们要先成为以色列人才能领受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是要求人隔离，但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的加添了一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领受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们所传讲的不是纯正的福音，我们会落入一个被咒诅的里面。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么重的话来讲呢？第十节他紧着说，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讲出这么重的话，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要讨人的喜欢的话，我们都什么话都不会讲。但他为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因为他是神所亲自拣选的使徒，神给他的职分保罗非常的看重，非常的认真对待，他也非常忠心地持守。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好好的扎根在神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这纯正的福音里面。我们国语堂就有很多的安排，栽培是特别栽培事工有非常多的安排，我们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扎根在圣经这个基础的上面。所以去年一月份二月份我们有两个幸福小组，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专门安排了这个幸福的文献能够来陪伴帮助他们。其实前年也已经有，前年原传道带的也有一个幸福门训在栽培陪伴他们。去年四月份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幸福的门训，前天这个星期五刚刚过去，这星期五晚上我们开始的第三期的幸福门训。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门训能够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稳固，能够扎实，生命能够真正能够成长，也能够真正来领受这个福音的使命。那对所有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国语堂也安排了很好的一个主日学的一个课程，同样是帮助我们，盼望帮助我们能够打好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不单单是我们增加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知识，而是能够有那种生命，有那种委身投入福音使命那种生命。所以我们安排了有福音班，就盼望能够引导这些在慕道的朋友们，在了解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帮助他们能够借着福音班的学习能够认识这救恩，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他的救恩。我们也安排了初信成长的课程，有救恩班，有初信栽培，有生命成长，有基督徒价值观。我们也安排了重难班，新就业的重难，有总共六个学期的一个课程，帮助我们能够整全的了解整本圣经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信息。我们也有书卷班，一卷一卷书，我们认真来学习，认真来领受。我们也有不同的专题班，这个学期蓝色的 那些课程就这个学期我们正在上的。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来参加。我们进信会有个口号，你不是主日学的学生，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我们都一起来参加这主日学，借着主日学我们来学习，我们生命能够来成长。求主借着今天在加拉太书的这开始这十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一个使者，能够领受主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赦罪的真道，也能够持守这纯正的福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显在你里面的那种恩惠和平安。今天你也把这个与你和好这恩典的福音托付了给我们，你差遣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引领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求主你自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愿意能够走出去，走出我们的安乐区，让我们愿意能把更多的人引领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同领你的恩典，同领你的福音， 你自己也来帮助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生命自己生命能够扎根，能够来成长，好好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